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有一个名叫战雄关的庄古剧要上线了啊。这个剧主要讲的呢是这个蒙古围攻钓鱼城的故事。一般大家讲钓鱼城之战的时候，讲的主要是守城主将王坚坚决抵抗，击伤了这个蒙古大汗蒙哥啊，使其伤重不治，死在了前线。这是蒙古对外战争里唯一一次大汗被打死，是吧？这个事儿呢后来也成了蒙古帝国的一大转折点。但是这战雄关的导演编剧的脑回路明显是异于常人，是吧？人偏不拍这个事儿，反而拍的是钓鱼城困守20年之后守将王立开城投降的故事，而且还美其名曰民族团结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战雄关也和澎湖海战一样并列成为了两大投降主义影视剧。最近呢新出了一个情况啊，这个澎湖海战因为争议太大已经被临时撤档了啊。至于这个战雄关还上不上线，现如今也是有争议的事儿。而随着这部电视剧被骂，另一个问题呢也随之来了啊，那就是甭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绝境下困守一处的故事并不算少，是吧？在这种极端困境下，一部分人会选择死战到底，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但也有一部分人呢抵抗到了最后，但还是选择了投降。对于前者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史书里肯定是要歌颂其忠义的，对吧？像是这个史忠正死守扬州，为南明力战致死。但是对于后者呢，历史上的争议就多了啊。有的说这些人投降就是懦弱，但也有的人说这是保全大局。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对于崇尚忠义的古人来说，困守之后投降到底是不是一种罪过啊？他们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说起来呢，就在王坚死守钓鱼城抵抗蒙古人之后没几年啊，南宋就出现了困守之后开城投降的例子。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襄阳城啊，公元1268年的时候，忽必烈派出大将阿术、刘整带兵围攻襄阳和樊城。对于南宋朝廷来说，襄阳和樊城是拱卫汉水的重镇，如果没了这两座城，那么蒙古人就可以渡过汉水南下，直逼临安。所以南宋派了重兵守卫这两座城。这个守卫樊城的将领是吕文德，守卫襄阳的将领是吕文焕啊。仗打到一半的时候，吕文德病逝啊，樊城的守将换成了范天顺。襄樊之战开打后，元军给两座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宋朝廷八次发兵救援都被元军击退。虽说襄阳和樊城孤立无援，城内的粮草也逐渐消耗殆尽，但是在范天顺的带领之下，宋军的抵抗意志依然非常强烈，坚持不投降。最终领兵的蒙帅阿术采用了手下的建议啊，发动了7万人马水陆并进，并且用上了当时最新的攻城武器回回炮啊，也就是配重式投石机。在元军前所未有的攻势之下，最终樊城城破，守将范天顺誓死不降，仰天慨叹，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随后自缢殉国啊。然后这个都统制牛馥率领部下与元军进行巷战，重伤后投火自尽。在樊城城破之后，这个吕文焕守卫的襄阳城彻底成了孤城一座，是吧？而在回回炮的猛轰之下，襄阳城内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呢，这个守军困守孤城五年都还没有投降的意思，而且元军副帅刘整到城下劝降的时候还被弩箭所伤，因此怒而主张全面破城后直接屠城，一个不留。但是大将阿里海牙反对，他坚持认为应该招降吕文焕，并且呢还亲自到城下劝降。人是这么说的：君以孤城遇我数年，金鸟飞路绝，第十家能中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赐，以劝方来，终不愁汝至死所也。意思就是你们困守孤城数年，我们大元皇帝忽必烈也知道你是一个忠义之士，爱惜你的才干，所以只要你们投降必然保全你们。最初吕文焕犹疑未决，毕竟樊城城破的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是吧？在回回炮的攻势之下，襄阳城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但是樊城城破之后，蒙古人大开杀戒，几乎屠光了城中百姓。吕文焕担心这种事儿在襄阳又会重演一遍，于是阿里海牙和吕文焕折剑为誓，担保只要投降，元军必然保全襄阳军民啊。最终在阿里海牙的担保之下，吕文焕开城投降，归顺元朝。而在投降之后呢，元朝也确实履行了承诺， 给了吕文焕高官厚禄啊。这个忽必烈封其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湘汉大都督。而且吕文焕这一降呢，也带来了连锁反应啊。在此之前，南宋将领大多认为蒙古人都是嗜杀的蛮子，即便是投降了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抵抗意志十分激烈。而吕文焕投降之后竟然还能被重用，是吧？于是这种观感立刻就被打破了啊。再加上长江一带的守将大多都是吕氏兄弟的旧部，所以大多也都跟着投降了元朝。后来文天祥被伯颜扣留，吕文焕也去劝降，结果被文天祥一顿臭骂啊，说他是举族叛国的逆臣，给吕文焕噎得说不出话来。在当时文天祥的视角之下，对抗蒙元就是要战至最后一人，是吧？但是在当时蒙元压倒性的攻势之下，主观意志上的抵抗并不能扭转局势。因此对于不少守将来说，比起血战到底，城破之后玉石俱焚，还不如为了保护手下和城中百姓，选择投降蒙元来的划算。像是这个文天祥骂吕文焕骂得很，是吧？可是他弟弟文弼呢，其实也没跟他走同一条路。在南宋灭亡的时候，文弼担任惠州知府啊。蒙元南下打到惠州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抵抗到底，而是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选择开城归附。对于这些人呢，蒙元其实也没有亏待他们，是吧？像是这个吕文焕最后官至中书左丞，在元朝也算是位极人臣。而围绕吕文焕呢，后人的争议也是不小啊。站在宏观立场上来看，他尽了自己守将的义务，保住了一方太平，是吧？但是站在当时南宋的立场上，他肯定属于是逆臣贼子了。这个虽然吕文焕开城投降这件事儿有争议，但是另一位投降被骂的呢，是一点争议都没有啊。这位就是刘梦岩。这位爷呢是淳佑四年的状元啊，一路做到了这个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进左丞相。就在吕文焕开城投降之后两年，伯颜率军逼近临安啊。这个刘梦岩呢贪生怕死，眼瞅着援军势如破竹，于是他就扯谎说自己生病了，躲在家里不出来。第二年援军已经打到了临安，然后这个吓破了胆的刘梦岩官也不要了，直接收拾细软跑回了老家衢州。等到援军攻下衢州之后呢，这位爷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啊，以南宋故乡的名义舔着脸率众投降。后来刘梦岩还主动劝降文天祥啊，不少南宋士大夫联名请求特赦文天祥为道士，但是刘梦岩却坚决反对。他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至无十人于何地，意思就是文天祥要是活下来再号召江南反抗，那我们这些人可咋办。像是这种不忠不义、没脸没皮的无耻之徒，是吧？在后世的评价里呢就非常低，而且就连他的新主子忽必烈也看不起他啊，甚至还让赵宋后裔赵孟俯专门写了一首诗讽刺刘梦岩。到了明朝的时候呢，这个姓刘的考生在考科举之前必须要写一份非刘梦岩后世的保证书才能进场考试。当然了，后世其实还有一个人比这个吕文焕的争议还大啊。吕文焕在投降之后呢还是安心的为元朝效力的，是吧？而这位呢却是降而复叛。咱们说的这位呢就是明末降清的祖大寿啊。1631年的时候，祖大寿带兵修筑大凌河城，结果呢被皇太极带兵包围，登莱巡抚孙元化派这个孔有德增援，结果半道上发生了吴桥兵变啊，孔有德投降了后金。然后这个孙承宗呢也派了宋伟、吴襄两将前去救援，然而这俩人意见不合，半路上被后金的军队给击破了。后面祖大寿四次突围全都以失败告终，彻底被围困在了大凌河城，孤立无援，就连粮草都没有了，只能杀军马充饥，马杀光了就只能吃人。祖大寿眼见撑不下去了，于是决定投降后金啊。这个皇太极本来就欣赏祖大寿的才干，一见他要投降更是大喜过望，当场就送了人四样东西：黑狐帽、貂裘、貂鞍、白马，这每一样在当时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祖大寿拿着皇太极的赏赐答应回锦州城当后金的内应啊，结果一进锦州城他扭头便翻脸不认人，继续抵抗后金，一度击败了多铎的人马。后来在1641年的时候，皇太极带兵围困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13万解围。 结果松锦一战，明军大败，洪承畴被俘，明廷无力增援锦州啊。最终祖大寿困守锦州一年多，打到了弹尽粮绝之后二度投降。祖大寿这个降而复叛最终诱降的做法呢，也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处争议啊。咱话说回来，晚明朝廷对文臣武将可谓是一视同仁，是吧？都是冷酷多疑的。祖大寿可是亲眼见过自己的老领导被朝廷收拾的，对吧？朝廷这种做派呢，也是这些边将离心离德投降满清的重要诱因之一。不过在当时的伦理道德中，无论朝廷有多么的昏聩啊，投降敌人，特别是降而复叛的，在大义面前还是无法抹去的政治污点。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乾隆觉得天下太平啊，那么比起立场来说，道德则更为重要。像是这个曾经作为对手的荀廷弼、袁崇焕、史可法，是吧，都成了天下臣子的道德楷模啊。然后这个投降的洪承畴、祖大寿反而成了批判的对象。在乾隆时期成书的《二臣传》里，祖大寿不仅被算了进去，而且连带着他的儿子和养子都被写了进去啊，给他一家算了五个二臣，再加上一个后来跟吴三桂造反的祖泽清啊，祖大寿一家一共出了五个二臣，一个逆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我给大家插播一条硬广啊，我们准备在这个7月31号到8月5号呢，组织大家去内蒙古进行游学。这个蒙古的历史啊，特别是北元的历史，是吧，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都以为是这个明朝就灭了元朝，是吧。但是实际上呢，大元正式被灭应该是在这个1635年的时候被这个皇太极灭的啊，这个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传了429年35代。这次呢，咱们借着去内蒙古的机会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北元的历史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一讲草原民族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是吧。咱们这次呢，主要是去呼和浩特、包头还有鄂尔多斯这三个城市啊，像是这个内蒙古的博物院、将军府博物院等等，这些国家一级博物馆咱们肯定是要去的。还有呢，就是像这个昭君冢、大昭、小昭、成吉思汗陵，是吧，以及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武当昭等等啊，看点密集，史料丰富，咱们可以一边走一边进行这个细致的讲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我左下角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那么咱们的广告呢就说完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咱们别看在宋明这时候对于困守投降的事儿有这么大的争议，其实在这之前呢，如果将领力战到底，费尽最后一点兵力民力去抵抗啊，反而会招来一些非议。像是在安史之乱里，张巡守睢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啊。在安史之乱中，睢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睢阳城落，那么叛军便可以长驱直入富庶的长三角地区，威胁到朝廷的经济命脉。结果在守将张巡的奋力抵抗之下，叛军从公元757年的正月一直打到了十月啊，都没有把睢阳城拿下。双方的兵力极其悬殊啊，这个叛军有十几万之众，而城内的守军不过也就只有6000多人啊。但是在张巡的指挥下奋战不降，叛军几十次进攻都没攻破睢阳。而随着时间推移，睢阳城中粮食耗尽，饥荒开始蔓延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是吃纸以及茶叶树皮，到了后面这种东西都吃完了，是吧，城内就开始吃人啊，没有燃料的话就拿死人骨头生火做饭，因此一时间城内人心惶惶。而张巡为了稳定军心，当着众军士的面给自己的小妾杀了，让他们吃。人甚至还有这么一句话啊：诸君今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无恨不割机以啖众，宁惜一切而坐视事机。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诸位缺衣少食，但是对于朝廷的忠义之心一点也没有减退啊，我张巡恨不得割下自己的肉给你们吃，又怎会看着大家挨饿而吝惜一个妾呢？将士们纷纷感激涕零，但是还是舍不得吃啊。最后在张巡的强令之下才开始下嘴。由此张巡城中就开始成规模的吃人啊，先是抓城中的妇女，妇女吃完了之后再吃年老的以及年幼的男子啊，反正只有能打仗的青壮年男性不被吃。就这样，睢阳城在叛军面前一直苦苦支撑。等到十月城破的时候，城内已经没有百姓了， 只剩下了400名病殃殃的守军，就连最后抵抗的力气都没了。而就在城破后仅仅七天，朝廷的援军杀到重创了已经被拖到筋疲力尽的叛军，成功的保住了李唐在长三角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事儿放在南宋末年或者是明朝末年的时候，那这张巡就是妥妥的大英雄，是吧？然而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唐肃宗想要追授张巡荣誉官职的时候，朝中就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总结起来呢，就是八个字与夫食人宁若全人意思就是，如果守城已经守到这个需要吃人的地步了，那为什么不选择投降保全众人？朝中不少官员都认为，张巡守卫睢阳虽然勇武壮烈，但是最后杀人吃人实在是太难看了。而且很多人认为，如果把张巡立为榜样，那么还容易导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当时和张巡一起守卫睢阳的还有徐远。本来睢阳的守将是徐远，张巡只是带兵前来支援的但是徐远自知打仗的水平不如张巡，所以就让张巡坐镇指挥，自己当二把手。而在睢阳城破的时候，徐远并没有被杀，叛军为了邀功留了徐远一命，人被押到了洛阳后来在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战败北逃之际，徐远因为不屈而被害。那么如果给张巡加封官职，那又该如何评价徐远呢？是吧？人也是跟着张巡血战到底了，只是最后没有当场被杀。如果张巡能算作忠诚，那徐远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呢？是吧？当然了，朝中也不乏给张巡说话的人尤其是这个翰林学士李翰，他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张巡牺牲了一城军民，保全了唐的江山社稷这属于是以小换大，功大于物，是吧？所以吃人这种事儿，在忠义大事儿面前就无关紧要了。最终肃宗为了表彰张巡忠义，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追封邓国公而徐远呢也没落下，追赠为荆州大都督，两人并称双忠，在这个睢阳设祠供奉到了唐宣宗时期，张巡等人的画像甚至还被请进了凌烟阁也算是唐朝武将身后的最高待遇之一了。只不过这事儿一直到戴宗年间都还有一些争议当时张巡之子张去疾上书称徐远及其麾下，在被俘之后并没有受伤，而且张巡在死前声称徐远耽误国事，死后不饶他。张去疾以此为由跟这个徐远不共戴天上表朝廷请求削夺徐远的官爵，而朝中百官商议之后认为，不能因为徐远比张巡后死就否认徐远的忠烈，对吧？所以这事儿也就此作罢。而在日后围绕张巡吃人的事儿，争议其实也一直不停唐宋文人更多的是歌颂张巡的忠烈勇猛，像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都写过称颂张巡的诗文，但像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袁枚等人却都批评过张巡吃人的事儿袁枚在自己的《小苍山防文集》里有一章内容特别批评了张巡吃人，他认为这个做法违背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的理念，是吧？况且在当时那种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张巡更不应该拿全城百姓的性命为自己的身后名殉葬。咱们看像张巡守睢阳、范天顺守樊城这些事儿那都是有一个前提的，是吧？就是中央朝廷还在，天下还没亡，然后这些将领困守死战到了最后一口气，那么在事后对于这些将领的历史评价往往极高。如果天下还没亡，这个守城的主将就因为贪生怕死而选择投降，那么这就属于叛节了比如前面提到的刘梦岩。而像钓鱼城王立那样，南宋的太皇太后都抱着宋恭帝出城投降了，是吧？甚至就连刘王小朝廷都彻底没了。那这种为了不让几万军民被援军屠戮而有条件的开城，是吧？这种情况就算是崇尚忠义的古人其实也不会过分苛责这是咱们中国古人的两种价值判断。所以咱们评价历史上这些困守投降的历史案例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而某些影视作品为什么会招来这么大的抨击，对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拍的这些完全就是装古剧，就连价值观都是捏造出来的，本质上呢就是为了迎合当代某种廉价的民族大团结的宏大叙事把这个民族历史中的沉重血泪改成了主动献媚的民族大融合，是吧？战劣势的那一派就是要主动低头认输，这种为大局观站台的玩意儿 就不只是对历史真相的背叛了，更是对这个钓鱼城忠勇英魂们的彻底亵渎，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